各位朋友，新年好啊！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今天是我们2026年的第一期节目啊，照例是我跟我们老庄，
哎，大家好。
还有王老师，
哎，大家好。
啊，我们一起来聊聊天。我们本来没计划的这个话题啊，但是就在我们录节目之前几个小时发生的，美军空袭了委内瑞拉。然后，懂王声称已经将委内瑞拉的总统及其夫人抓住并带出了委内瑞拉。这个事情呢，发生的比较突然。虽然美国人策划这事应该已经有很久了，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我也提过，美国人是很认真的在准备颠覆现在委内瑞拉的政权，而且我认为他应该是会成功的。要么就是现在的这位委内瑞拉的领导人啊，瓦杜罗，要么他就会去逃亡，要么可能就会被美国人实施某种方式的打击。结果没想到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啊，整个过程大概只持续了1个多小时，美国出动了舰队，然后通过海上起飞的舰载机，对委内瑞拉的首都和周边的一些军事目标进行了打击。然后看目前的情况啊，虽然不是100%的确认，但大体上应该是美国顶级的特种部队，就是三角洲部队出动，在委内瑞拉的首都空降，并且把这个总统抓走了。这个事情就让我想起很久以前的美国人干的一件事情，就是美国入侵巴拿马。那个事儿是89年的年底发生的。那个时候是老布什当总统，也是以类似的方式入侵巴拿马，然后把当时巴拿马的领导人叫诺列加抓走了。这个诺列加呢，本来是美国 CIA 的下线啊，是帮 CIA 干事的。他原来是巴拿马非常杰出的一个领导人，叫托里霍斯，托里霍斯将军的朋友、手下以及背叛者。他后来背叛了托里霍斯，然后把他弄死了，成为了巴拿马的领导人。所以，他其实是美国的发展出来的下线。但即使是这么一个发展出来的下线呢，美国人要他交出巴拿马运河的主权的时候，他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做这个事情。后来，因为其他的一些事情跟美国关系越来越差，于是到了80年代末，美国人就出动了武装力量去搞他。那一次行动还花了挺长时间，打了大概有2、3周的时间吧，干掉了不少巴拿马的国防军。但是呢，诺列加比较机警，并没有立刻被抓住，他跑掉了。跑掉还辗转之后呢，逃进了当时的梵蒂冈，对，梵蒂冈驻巴拿马的使馆，在里面躲了好多天。美国人就施加压力，后来梵蒂冈也顶不住了，就把他交出去了。于是他就被抓回美国，然后以贩毒的罪名审判，判了40年。他确实贩毒，但他贩毒是帮 CIA 贩毒啊，但不管啊，美国人说他贩毒，判了40年。就前几年啊，他刚刚刑满出狱啊，没有死在监狱里，活着熬到出狱了。那这次这个事情，懂王操作的显然比当时的那个更加的厉害一些啊，1个多小时的时间就完成目标，而且没有打地面的任何战斗，这个显然是非常干净利落的。我看现在新闻报道里面有几个要点都提到了，一个是委内瑞拉的前情报部门的一把手，现在是内政部长的，在这次行动当中是死了。然后副总统出来说，我们不知道总统和夫人现在在哪里，所以我觉得懂王声称的这个应该是真的，他没有必要在这种问题上撒谎。另外有一个美国的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在社交媒体上说，国务卿卢比奥打电话给他，说马杜罗已经被美国人抓回来，将在美国接受刑事指控的审判，所以这个他的后果应该就会跟诺雷加差不多，我估计。而且卢比奥也说，预计美国会没有进一步打击的计划，因为他们想做的，至少目前阶段想做的，已经做到了。你们两位怎么看这个事儿？
就是觉得太快，就是只是觉得美国啊，好吧，打吧，但是没想到哎，打完了，这个确实有点惊人了。
是这样的。 就说明美国人还是强啊。这个，尤其是在拉美，拉美很有它的特点。基本上，拉美所有的国家，可能除了古巴以外，每一个拉美的国家都有左翼和右翼的力量。然后，其中就一定有一大派是亲美崇美的。所以，美国人在那边总能找到一些突破口。然后，CIA 啊，还有美国的军事情报体系啊。在拉美都是经营多年，有100年以上的在那边的投入运筹，所以还是你说他要搞大国的决战吧，不一定行。但是捏这种国家，他们还是非常非常的拿手的。这事儿吧，跟军事力量的关系没有那么大，它完全就是情报和你在对方那里埋下的内线。因为这个需要非常精准的、时效性很强的一些信息和情报，就是你的目标它在什么位置，它周围有哪些人，这是以小时计的，就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它必须就得在那个地方，是吧？然后我得很精准的一个小时，通过各种掩护、误导等等，反正我得把人派那儿去，然后得活着出来。美国人在这种事情上不是没有栽过啊，当年著名的伊朗人质事件就是美国干类似的事情完全栽掉的一个案例。所以这件事即使在美国的历史上也算是干得非常成功的特别行动了。后续的政治影响可能还要一点时间才能看出来，委内瑞拉会立刻的翻天，还是会扛一阵子再翻天，也不太好说。然后美国会开什么价？会要求他做什么，这个都会在后续才能看清楚啊。所以我们今天也就临时，也没来得及时间去准备啊。听到这个信息，简单的说两句。好，那我们接下来有几个科技相关的新闻啊。第一个啊，是前段时间传得非常的热的，就是 Meta 收购了 Manus，准确的说是收购了 Manus 这个产品的公司。应该是叫蝴蝶效应吧，他们以前做过浏览器的插件啊，什么这样的一些东西，最近火是去年做 Manus AI，也就是一个通用的 agent。这个事儿呢，当然恭喜他们啊，这对创业公司来讲，能够以相当不错的价格去卖身，也是相当相当好的结果了。尤其是在 AI 这个赛道上，他们又没有自己的核心的竞争力，他不做大模型。它是在大模型之上做应用的，这个应用说实话呢，我觉得没有特别强的护城河，能够有这样的价格去收购它，我觉得他们是挺好的一个退出的方式了。那有人说，为什么中国的公司会最后是被美国的公司以这样的方式收购？这个其实很正常啊。Manus AI 这个东西出来的时候，我就说了，他们从一开始的路线就是绑定在 Cloud 上面。它所有的功能都强烈的依赖于 Cloud 大模型。当时就有人问过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只支持 Cloud？他的回答是说，他们觉得 Cloud 的效果最好。那这个理由是不是成立呢？我觉得打个问号，因为其他的大模型比 Cloud 明显差那么多吗？尤其是去年下半年，我觉得已经很明显在 Function Call 啊、Agent 应用啊，就所谓 Agentic 相关的能力上面啊。不论美国的还是中国的模型都有很多的进展，那他们这个时候被绑定在上面，可能就已经是一个既定路线了，他不愿意再投入其他的精力去适配其他的模型，然后加上他也之前拿的几乎所有的都是美元的基金的投资，这样的一家公司，我认为它实际上已经就是目标是美国了，我们熟悉互联网历史的都知道。在互联网的这个领域里面，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互联网公司是没有办法在国内上市的，甚至香港都很难。唯一的前途就是在美国上市，或者呢，就是一直拿美元的基金，最后被收购。目前 AI 在美国的投资远比在大陆的要高啊，所以它一开始应该就是瞄好这条路的。这个跟一直扎根在中国的几个做大模型的公司，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像 DeepSeek 这种。他几乎成员团队里面没有出过国的，也从来没有拿过任何一个美元的基金，这个是非常罕见的。另外像 Kimia 就是 Moonshot，还有质朴，他们也基本上是拿国内的投资比较多的，所以这个路径本来就一直就不一样，这个不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Meta 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来收 Manus？这个其实我不是特别理解啊，这个你们两位怎么看？
我也不理解啊！我第一反应就是，我当时在推特上面第一句话就是，Meta 在乱花钱的路上越走越远了呀。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是他想他有钱，然后呢，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正确的花，反正先挑一个公司买下来，完了以后再把里面的人挖过来。就像之前的那个什么 Alex 王。当时也不理解啊，为啥他要把这家公司搞过来，然后还把里面的人拉来做首席 AI 科学家，都不懂。所以整个的就是一种，当然有可能人家是在赌，对吧？你也不能够说他就赌错了，或者他肯定会赌输掉，这也不敢说。但是我觉得他就是在赌，
但他赌什么呢？
赌一个。他看中的产品的未来，或者说是未来将来大家都会这么来用这个 AI，会不
你
会
想
是这？
啊，这个 Manus AI 它目前的状态是严重的依赖于 Anthropic 的 Claude。那么，难道 Meta 收了它之后，它继续严重依赖于 Anthropic 的 Claude 吗？我觉得几乎不可能啊，那是 Meta 的竞争对手啊，相当于。除
有
非就是
Meta。
Meta 接下来把 Cloud 也收了，那就闭环了，那我就没话说了。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大战略，是吧？牛逼，那确实牛逼，但可能性也不大，因为 Cloud 还挺贵的，现在我估计得1-2千亿吧。如果不收的话，那意味着 Manus AI 要么你就换什么呢？你也不可能换 OpenAI，你必须得换到 Meta 自己的大模型。但是 Meta 现在自己没有大模型，
是啊。
或者他们即将出大模型了。哎，这个倒是也有可能啊，就是在26年，我们突然看到 Meta 出了自己全新的大模型。大模型不仅有它的特色，而且呢还带了一个非常强大的通用 agent，啊，打包一起扔出来啊，跟你们 OpenAI 啊、Claude 都不一样。哎，有没有这可能性？
有可能，这个
啊，
说
这
的
可能性
对。
是有的。但是呢，我倾向于会没那么快。就算他真要这么干，也得花相当一点时间。所以之前 Meta 收做数据标注的公司，然后把那个 Alexander 王弄进去做他们 AI 的一把手，这个事情当时我们就看不懂，我们说可以再多看一看啊。结果过了半年到现在，我觉
更不
得还
懂
是
了
看不懂。啊，然后最近有一个新闻就是杨立坤。他不是离开 Meta 吗？自己创业，现在在做 World Model，做世界模型。我们上一次年末的专辑里面还提到过这个事儿。然后他最近有一个专访，讲了一系列他去年在 Meta 的经历，以及他离开 Meta 的事情。他讲了几个点啊，我觉得都是挺有意思的。第一个，他承认了一个点，他说 Llama 4的 benchmark 的结果。是有人为的操纵的，这个事儿其实不算新啊。就是 Llama 4刚出来的时候，社区里面对它做了大量的测试，因为当时 Llama 还是非常的如日中天，那大家还是认为它是开源的模型的标杆，所以 Llama 4出来的时候，大家是很重视的。但是当时就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它的 benchmark 的数据特别好，但实际使用的问题特别多。大家就怀疑是不是他的训练的过程就有意识的倾向于了当时流行的基准测试。这次他基本上算承认这个事情，他认为是有的。而且这个事情在 Llama 4公布之后，各方的质疑啊，导致了小扎对整个团队的一个非常不愉快的状态，认为这个团队有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 Llama 4的失败确实是影响很大。但 Llama 4为什么会失败呢？那显然就是之前团队里面有一些情况是不对的，而这个不对的情况呢，没有得到及时的更正。然后第二个他说到的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他认为这个 Alexander 王，他称之为叫做没有研究经验，而且也不太懂研发是如何开展的。不太知道如何跟研发人员打交道，这个其实在当时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说了， 我当时说 Alexander Wang 这个人是个顶级聪明的人，这个是不用讲的，商业头脑、嗅觉都非常敏锐，而且人很聪明，这个是肯定的。但是我也说他实在他没有做过目前我们所熟知的 AI 这个领域的研发，他也没有接触过真正这个领域顶级的研发的科学家们，所以他去了之后显然是有很多的问题的。我看到国内有一些报道啊，说杨立坤、锐评啊、手撕啊，这个 Alexander Wang 其实不是啊。我看了原始的那个报道，其实杨立坤挺客气的，他只是说这个人没有 R&D 的经验啊。他说他很好学，也知道自己的短板所在，但是呢，他确实没有经验，所以他在很长的时间里面，他也不知道如何去驱动这个研发团队。啊，当时专访那个人就问他说：“你这么资深的计算机科学家，图灵奖得主啊，卷积神经网络的发明者，那他给你指手画脚，你能受得了吗？”杨立坤说：“没有，他也没有对我指手画脚。我们这种级别的研发人员，没有人能对我们指手画脚，就说不至于。但确实，他认为他很难去指挥这样的一个研究团队。”这样的一些内幕信息啊，这个放出来，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啊。顺便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我觉得 Manus 的未来，它要融入到现在 Meta 的这个 AI 团队里面，我觉得也有挺多挑战。
但是我看完杨立坤这个报道之后，我觉得这个。扎克伯格不信任原有的团队很正常啊，没法信了呀！你们让公司丢进了人呢，那不得开掉完了是结束啊？
我觉得不能这么看。你可以不信任某些人，你要把那些害群之马或者说负责的人要拎出来去做调整，而不是把整个团队颠覆掉。
比如
我觉
说
得这
杨
是
立
两
坤，
回事。
我觉得杨立坤是不是有首要的责任？
不一定，因为杨立坤并不是行政的负责人，他只是
嗯。
首席科学家。
嗯，
AI 部门应该是有一个，比如说 SVP 啊，或者类似这种人负责的。还有一些做关键的技术决策的人，比如说在训练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问题，始终这个指标上不去的时候，那么做决策，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做决策？这个不确定到底是谁啊？比如说这些人，就是假设我正常在公司里面负责的话，那这种决策人是一定找得出来的，要由这些人来承担，而不是把整个团队都否定掉，里面很多只是做 research 的那些 scientist。比如说，曾经发生过一个事情，就是 Meta 的团队里面有人就拒绝为某一个论文去背书，原因就是他不认可里面的一些东西，他认为这个是不说造假吧，至少他认为是有问题的。然后后来这个人就离开了嘛。所以就这些事件，就给我的感觉就是 Meta 的 AI 的研发团队里面的管理和他的风气肯定是有问题的。然后这种问题也不是一天两天，他可能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他就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我觉得小扎可能有意识到这类问题，但是他找的这个人，就这个 Alexander Wang，他其实以前他是做数据标注的，按照美国人的说法，就是管理血汗工厂的。你让一个管血汗工厂的人去管一堆高智商的 scientist，这肯定是有问题的嘛。但是杨立坤是不是适合管这样的事情呢？我觉得也未必。有几个问题，第一个，他可能更偏学术一些；第二，他对目前技术路线本来就不认可，他老想做他自己的东西，所以杨立坤走也是很正常、很应该的啊。原有的团队怎么去改造和做好他，这个也不是那么容易啊，就把他否定就完了，可能也这样也做不到啊。
正好我也联想到之前，就是另外有一个什么 AI 大神，不是在也有一个播客节目里面，先是点评 AI coding 的嘛，但是他其实还讲了讲各大公司的情况，说各大公司内部都很乱，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其实这些公司内部的 AI 团队估计都乱得一塌糊涂，各有各的搞法，反正也不知道最后会搞成什么样子。
是啊，就去年另外一件大事就是华为的那个大模型的一些
嗯，
问题嘛。
对啊，
那后面华为的态度就很简单，我就不玩儿，
是，
我集中精力搞硬件去了。那这就没问题，我觉得这个算是正常的决策，壮士断腕。那 Meta 不一样，Meta 你还要继续玩啊，而且你必须玩啊，你没有第二条路可选啊，所以他还在仰仗这个核心的研发的团队，但现在他们显然目前的成果也不是特别的 让人有期待。各种传闻都不太好，比如上次流传出来的他们用很多开源模型在做蒸馏啊这样一些事情，这说明他们现在也没有特别好的路径。总之 Manus 这个事情呢，后续会怎么样我真的很难判断，但我坚持一点，就是所有的基于大语言模型上面的应用层的东西不是关键，关键还是模型本身的能力。也就是说 Meta 如果自己模型本身不能突破的话，他这个 Manus 对他的帮助是很有限的，除非他就决定了我不做那些了，我就以现在我的终端用户来做应用端的东西了，我成为 OpenAI 和 Cloud 的客户了，就把自己定位为像 Apple 这样的公司，那倒也不是不行。
也行，
那他之前的布局可能就有问题。
嗯，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等着再看啊。至于说我们在很多媒体上看到了很多阴阳怪气的，这个顺便也可以说一句，有人在那里说啊，这个 Manus 当年拒绝了什么国资的投资啊，这样才有可能会取得成功啊，不然他的估值绝对到不了这么高啊。这个没错啊，就是你如果守住国内的话，你估值确实到不了这么高。Manus 这样一家公司在中国随便谁来投，不管是国资还是国内的私募的基金，都不会给他一个几十亿美元的估值，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那确实是，但这个人各有志，对吧？也没啥好说的。你能说他比 DeepSea 更成功吗？我看未必啊，这个是大家不同的观点。
就是在网上，其实我也看了很多围绕着 Manus 的各种解读点评啊，反正怎么说呢，令我最有槽点，我觉得槽点最深的还不是什么国资啊什么的，而是有一个人在说这个啊，这个谁谁谁就是这个 Manus 的创始人之一，有一次在访谈的时候在跟人家说他招人的标准要对 AI 极度痴迷，他才招这种人，不看学历不看什么。然后这个，对，我想起来，这个大佬叫傅盛，傅盛说啊，这个才是对的，我们以后就应该这样来招人，什么？我觉得这样就是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总结某种打引号的成功经验，然后就总结出来这种鬼。
这个也是某种成功学的多年的沉淀吧。
嗯，对。
就是痴迷啊，这个什么叫痴迷？匠人精神的一种升华。
哇，
好，这个我们简单的说几句就这样了啊。
嗯，
大家可以等着继续看。反正我刚才观点我也说了，就是核心还是在模型本身。
嗯，
上层的应用呢有一些东西，但真的护城河不是很深。啊，下一个我们要简单聊一下的新闻是最近欧盟出了一个政策，就是关于 USB-C 的线。欧盟委员会最近的一个他们视之为技术上的重大的成果，就是画了一个带着欧盟的那个旗啊，那个星旗啊，包裹着的一个 USB-C 的充电器啊，说一个接口，一根线缆，一个欧洲，在这个假期享受统一的力量，就是欧盟的标准从1月1号开始实施啊，就 USB-C 包括充电的线缆和充电器都是统一的了。这个欧盟也努力了好长时间啊，国内也有很多人笑话他们，说现在欧盟只能干点这样的创新了。这个我们先搁一边。但是现在我们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挺有意思的，这篇文章它讲的是欧盟用一根 USB-C 的数据线亲手封死了未来十年的科技可能性。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视角，他的观点是来自美国有一个挺出名的大牛啊，叫 Paul Graham 啊，保罗格雷汉姆。
嗯，
这哥们儿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程序员，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投资人啊 ，Y Combinator 的创始人。他在这个新闻下面回了一句，他说：“这条法规的愚蠢之处将随着技术的演进逐渐显露。”从这句话出发，就有人写了一整篇的文章。他的观点就是解读这句话，他的意思是说不够黑客，不够创新啊，什么东西都限制死了，你也就没有创新了。本该发生的很多的创新的时刻，都是从违反规则开始的啊。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聊的， 关于这件事情，你们两位怎么看？
没有，我那篇文章我也看了，就是里面的有一些话，就是我就觉得很荒谬啊。就是就这句话怎么说的？就是将 USB-C 锁定为唯一合法解释，我们实际上是在2025年这个技术水平上显著降低了未来10年探索其他物理连接方式的意愿与资本回报率，其实就是扼杀其他创新嘛。但是我之所以会觉得非常诧异的点啊，就是说，如果按照他的这种说法的话，所有的标准，任何一种试图在某个范围内统一标准的事情，是不是都在扼杀创新？
对啊，就好像这个冯诺依曼架构，这已经100年了，扼杀了我们计算机科学的创新啊！没有人能做出冯诺依曼架构以外的东西啊！你看现在量子计算机就是突破冯诺依曼架构的，好难啊，是吧？这是不是因为被冯诺依曼锁定了？
而且他还讲了一个思想实验啊，说这个如果在2010年起，欧洲所有的手机都必须使用叫做 Micro USB，那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说，如果是那样，2012年苹果的 Lightning 接口将永远是非法。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他已经把标准变成是一种扼杀，或者说是只有合法和非法这个逻辑了。那所有的标准后面都会演进的呀，怎么就变成是一种这么强制性的力量？所以我在一个那个小群里，就是在我们一个另外一个朋友的一个小群里，我就说，按照这个逻辑的话，那么秦始皇当年，这个书同文，车同轨，也是扼杀了中国科技和文字发展的所有的可能性吗？就很神奇的一种，就这种文章其实很有意思啊，而且那篇文章下面也有人在说啊，这篇文章背后其实就是信奉的，就是伟大是不能被创造的那种逻辑。哦，伟大是不能被规划的，还是不能被计划的？
对，不能被计划啊。
计划的，对。就是这篇文章背后的观点，其实就是任何时候你不该管，任何时候政府就不应该做统一标准的事情，否则你就是在扼杀创新。
所以我认为，实际上关键在于欧盟的标准体系，它是不是能够与时俱进。如果能与时俱进，发现好的东西了，它能够采纳，那就没有什么问题。
对
它眼下这个标准显然是给消费者带来了很多方便的，出门就不用带那么多的充电器和线了，这确实很方便，对我来说都挺有吸引力的。哦，我就因为。我很久没换我的 iPhone 了，今年因为我老那 iPhone 出点问题，我不得不换了一个，不得不换了一个，就是今年的 iPhone 已经是 USB-C 了嘛，
对。
然后我所有其他的设备其实早就是 USB-C 了嘛，包括我的 Mac 电脑都是 USB-C，所以我就很爽了，我现在出门只用带一根线，所以这个从现实角度来讲确实是好的，那么它的 catch，它的代价就是。像他说的，可能确实会导致在这个领域的创新变得动机没有那么强。动机没有那么强的情况下，标准化其实本来就是挺有价值的，它就是能够带来产品上的一致性和对消费者来讲更友好的一个状态。那当动机比较强的时候是什么概念？就是现在这套东西已经明显不适用了，有发现更好的、更优秀的东西。啊，带宽更高，充电速度更快，接口的稳定性、兼容性更好。那如果真有这样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欧盟的整个标准体系是不是能够与时俱进？如果能的话，我觉得完全就没问题。如果不能，它很官僚，它就是死守着现在的这个标准，它不愿意改，那它当然就成为一种问题。这个说实话，我真不知道啊。欧盟的干的事情现在不完全能用逻辑来分析啊。他有可能他们确实就很那个，但这个你就没法说嘛，对吧？你不能用人家以后还没有做的错事来批评他。 至于说伟大是不是能被计划，这个事情我们节目里其实讨论过不止一次了。我们认为是一定程度上可以计划的，至少在方向上有倾斜性的一些投入、一些政策导向是有帮助的。啊，还有一些是纯属意外，那种没有办法，那种就靠你常规性的，本来就不指望它很快突破的，比如说一些底层科学的研究。那些你就是细水长流，你保持每年有一定的投入，不可能很多，但是一定有一定投入，保着它，使它能持续下去就可以了，直到它变成，哎，大家觉得很有希望，那这时候加大投入。所以政策导向本来就是这样的啊，就是没有什么很一定对或者一定不对的，你就是要保证尽可能的多压一些领域，然后根据它可能出成果的速度来调配它的投入的量和急迫程度。就只能这样，所以这类文章呢，我觉得看一看也无妨，但是多数都会有一点夸大，就是他会把一个事情讲得特别的夸张。它里面有些东西，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比如他讲负面清单和正面清单的东西，这种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呢，不能走极端啊，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
我其实想读一段，就是他夸张的那段文字啊，很有意思。
的。
他说，在文章的最后，我们想请大家看一眼窗外的树，大自然的树枝桠横生，甚至有点丑陋，但它充满生命力，随时准备向着有阳光的地方生长。而欧盟正在做的是将欧洲的科技产业修剪成一盆精致的盆景，它看起来非常整齐，非常令人赏心悦目，每一根枝条都在它该在的位置，没有一根是多余的。但这棵树已经停止了生长。
对，这个夸张的点就在于，就一个 USB 线而已，至于吗？
是是。
欧盟有没有把所有的科研领域都变成这样的标准？说实话，他也做不到。欧盟确实干了很多这种事情，比如同一瓶盖子、同一 USB 线，这些其实都是挺成熟的一些领域啊。在真正一些比较新的，像 AI 这种领域，他们也没有太多动作，他们也不太敢。欧盟有一个我们之前节目里面专门讲过的对 AI 的治理的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其实它也是有柔性的，它也没有一杆子全打死。行，这个我们也就简单的点评到这里啊。下面我们来说几个主要的一些话题。第一个呢，想聊一聊去年底最后几天的围岛演习，这个事儿也是挺事发突然，就大家都没有想到，在年末29号、28号的晚上通知，29号开始做了2天，29到30号，引起各方的反应还是挺多的。首先，岛上是非常吃惊，连续几天所有人都在议论纷纷。岛上的叛乱势力比较期待的，比如像日本啦、美国啦，他们的一些评价不痛不痒啊，日本人只是说关切啊，没有真的他就有事了。按理说，这已经符合他说的有事了，他应该派军队出来了，他也没有。美国人的答复更晚一些，到前天，就元旦之后，昨天还是前天，才由国务院的一个副发言人出来说了几句，也是类似这样啊，就是关切，希望以和平的方式，以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啊。但这个事情还是有挺多的比较有意思的点，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干这个事，以及有哪些新的东西。啊，你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观察吗？
我观察到的其实是最有意思的是，台湾那边的很多反应，就是类似于就是我们不是公布了一张什么什么照片吗？
对，台北
然后
夜景。
他们拼命要证明那是假的。我看到的就是在 X 上面的账号里面就有10多个不同的台湾的账号在拼命的发，而且他们在所有的跟大陆有关的账号下面留言也是在刷这个，大意就是说这是来自于我们什么一个什么什么监控监视器上面的照片什么的，反复在强调这件事情，感觉就是反响非常的热烈，一定要证明这是假的。还有一个就是说，他拍到了我们的什么照片，我说那个是真的，然后说你看我们都拍到你们照片了，你们有什么了不起？
他们拍到的有几个照片，我看到的有2张照片是比较有趣的。 一张是拍到我们的预警机的一张照片，但这张照片后来被人仔细的分析，是我们今年长春航展的时候的一张照片做了一些处理。然后另外一张照片是拍到我们的应该是歼十六还是什么飞机的一个照片，但那个照片很明显，就是它是从自己的后方去拍我们，就是我们的飞机追尾他们的飞机，它往后面去拍了一张。那这个其实也没什么好得意的，因为你已经被对方跟到尾巴上了，实际上很危险。而且那张照片也不是很确定是不是最近的，还是其他什么时候拍的啊？所以这种东西都挺多的，但这个意义就不是很大，因为想说明什么呢？说明你有一战之力吗？说明我们其实没有能力去拍你台北的夜景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只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下次我们会拿出更硬的一些证据，就一定是这样子的。自打上一次我们的重要的一个论断的改变啊，就是要塑造祖国统一的大势。什么叫塑造祖国统一的大势？就是要逐步的让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件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是随时会发生的。所以现在的包括军演，其实也在往这个方向去走，就每一次给大家感觉就是我可以随时启动，临阵起手，是吧？这次就是晚上预报，然后第二天就开搞了。在此之前，没有人有任何的预警。大家有没有印象？在2022年俄罗斯跟乌克兰开打之前，美国人是提前就预测说俄罗斯已经在调兵遣将了。随时可能发生，就在未来的，比如说2周到4周之内，然后果然就是这样。但是在中国这边呢，就没有任何这方面的信息，哪怕小道消息都没有，突然就开始了。所以这一次的演习刚开始的时候，我听岛上的一些民嘴讲啊，说，民进党是非常紧张的，因为他们怀疑这次可能真的动手了。就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去分别这种东西了，他不知道，哎，你这次到底是演习还是真的就打了，还是下一次演习演到一半突然就真打了？所以这次演习开始之后，赖先生有48小时没出现，不知道他哪去了，连 Facebook 他定期会更他的 Facebook 的主页的都没更，过了48小时才在美国防部的 Facebook 的一篇声明的下面回复了一句。就很有意思啊，就是这种东西真的，就是我们现在在努力塑造的所谓的统一大势啊，其中有一步就是逐步把对方变成惊弓之鸟啊。另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这次为什么会选这个时间开搞？有人说是为了给日本人看，有人说是因为前几天不是正好赖先生接受一个很绿的媒体的采访，他就说我们几十年都没有敢越雷池一步，就是因为我们能力不足以统一啊，所以我们这个岛上要进一步的去让我们的实力变强，让他们不敢统一啊。讲这种，结果第二天他是28号讲的，29号就开始了啊。所以就有人说也是为了震慑他，但是也有人说是因为美国人的军售。从这一次的表现出来的情况看，我个人认为美国人的军售是主要原因。美国人在去年的圣诞节前一天啊，正式的批了一笔向台湾的军售。这个军售里面有几个点是我们可能会觉得比较难接受的。第一个是数额巨大，超过100亿美元，是过去几十年里面最大的一笔。这个实际上是违反中美建交公报，尤其是其中的有一个叫817公报。817公报讲美国人的军售要逐步的削减和停止。817公报是80年代签的嘛，就是要比那个时候逐步的变少才对。你突然这么多啊，这个有问题。这第一，第二，这一次美国人卖给台湾的这笔军火里面有一个东西，就是他们讲的叫海马斯火箭炮。这个实际上是一种远程火箭炮，它是一种模块化的一种设计，就是车载的火箭炮的箱子。这个箱子里面可以放不同的弹药，短的呢大概80到100公里。长一点的100多公里，最长的可能到300公里。他们这次卖过去的可能就有这个最长的300公里射程的，大概有几百枚这样的火箭弹。那这个我们是肯定是非常的不爽的。 因为这个东西已经不是防御性的了，你打300公里已经打到福建了，极其恶劣的一件事情，我们肯定是要表示一下的。包括之前一股脑的制裁了他们这一批军火的背后的大概有20家左右的美国的军火商，然后这一次的演习当中，大家看那个官方发出来的照片也好，视频也好，里面多次的出现了海马斯火箭炮，就直接写了海马斯3个字在上面，在一些示意图里面，还有我们的海军的舰艇去拦截运送海马斯的货船的那样的示意图，可见这个东西我们是有意的在向对方表示不满。当然，这个东西呢，你说真的有多大威胁也谈不上，它确实有一些威胁，有几百枚可以打200-300公里，而且是车载机动的啊，位置不那么好捕获。但是我们这次也着意的去表现了，我们通过天电网无人机的载具去探知它的位置，并且引导我们的火力去摧毁，是有这个能力的。但毕竟它增加了一些不确定性啊，万一比如说他们乱打一通啊，伤到我们福建的平民之类的事情的话，那真的会非常的麻烦。所以这个事儿还是会拿出来专门的去表达我们的这种不满和愤怒，我觉得是合理的。那顺便呢，也会对日本有一些威慑。至于说岛上的这个，我觉得说实话真不重要啊，就是他怎么说，他怎么做，其实都不改变什么。我个人觉得，第一是针对美国人这次军售，第二个是针对日本人讲的有事论、拥核论等等啊，给予一定的警示。顺便呢，也可以逐步的去解决东南岛上的很多民众的这种鸵鸟政策，把头埋在沙子里，说我什么也看不到。那这次就有意识的让他们看到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放的那个是央视最早放出来那个台北的夜景啊，那个夜景的拍摄的位置呢，应该是离台北大概20公里左右，空中通过长焦镜头拍的。那这个位置可能在海岸线附近，也不一定是在台北上空，显然我们是有这个能力的，就真的把一些有比较好的隐身能力的有人或者无人的飞机就飞到台北的附近，其实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这次拍照的，我听国内的军事院校的专家接受央视的采访，他说是双尾蝎，就是 TB001。这个东西在我们这边是算上上一代的飞机了。非常不先进的一种，但是也还行啊，就是属于这种状态的一种长航时的侦测的无人机。所以简单的说，我总结啊，就是上一次年末的那个专辑里我也说了，包括欧洲啊，包括日本啊，会给我们很多添堵的事儿。但这种事情当然也包括美国人军售这样的给我们添堵的事儿，而这样的事情越多呢，反而会增加我们在祖国统一这件事情上面的确定性，这是我上次的几个预言当中的一个嘛，就是这个原理。就你越是不服气，你越是捣乱，那我们只会把这个事情做得更明、更直截了当。好的，那下一个我们来说一说年终盘点的盘点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去年底，实际上不仅是年底啊，从11月底、12月初开始，就陆陆续续的各大平台、各个 App，你们都会看到它开始推出它的年终盘点啊。这年终盘点通常是一个 HTML 的一个小的应用，点进去它会有做得非常精美的一些动效，总结概括你一年的在这个平台、在这个 App 里面的行为啊，一些数据统计等等。这样的年终盘点其实已经有好多年了，最开始的时候还是挺创新的，就第一个做这个的人，让所有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个想法怎么不是我最先做出来的？大家都挺羡慕，然后立刻开始学啊，于是所有的 app 都跟着一起学。这个很久了，当年在沪江的时候，我就跟我们的团队开始学这个东西，最早开始做，那才什么时候？2014-201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算是一个新东西。现在10年过去了，已经是标配了。那这些东西，第一方面是标配，第二方面呢，新花样已经挺难做出来了。于是大家怎么才能玩出一些新的东西呢？我们今天来简单的说说今年我们看到的一些事情啊。这个先请老庄跟我们说说吧。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听友群里面就发现，在12月初就已经开始有朋友在晒这个年终盘点了。然后我印象当中一个比较多的是这个叫什么来着？B 站的盘点。然后我也去看了一下我的 B 站的盘点，哦，确实很多。然后没多久这个豆瓣的也出来了，然后微信读书的也出来了，然后大多数都是不到年底，就是第一个印象就是说这些年终盘点都提前了，不到年底，不到第二年的1月份都出来了。所以到后面就是我今天才看到那个应该是昨天推出的高德地图。也推出了年终盘点，但是这个就已经算是晚的了，很多都是在这个1年结束之前就推出了。这是第一个现象，就是说感觉呢，这已经是变成就是年度报告都已经变成是一个规定动作了，反正越早越好，早点弄出来大家看。其实最开始我们回顾一下，最开始其实这种年终总结、年度报告。他会非常愿意诱导你去发朋友圈，
对，分享。
对，而且的那个图通常会，你截屏截下来以后，上面就有一个二维码，
对，
然后让你的朋友看到了以后，不光是给你点赞，也可以生成自己的这个年终总结，就是所谓的病毒传播啊。最开始的时候，这一套是玩得很溜的，但是现在说实话，我们在朋友圈里面看别人的东西，就很少看到这种。带二维码的鼓励你转发的年终总结了，没了，大家好像也就自己看看也就结束了。所以年终总结、年度报告这种事情本身的这个热度在下降。还有一点就很有意思，就是说我发现有一些大的平台，它不是没做，它做了，但是如果你不去主动的在搜索框里面搜年终总结的话，它是不推出的，它甚至都不提醒你。除非你自己搜，你搜完了，比如说我今天我自己搜了一下我的支付宝，也有，其实他也做了一个年度的报告，反正就是无非就你一年来花了多少钱，在哪方面花的最多，哪方面花的最少，哪个月花的最多，哪个月花的最少，然后这个最大的一笔开支是什么，排名第二的开支是什么，反正就帮你回顾一遍，但是这是另。引发的另外一个感慨是什么呢？就是没意思。就所谓的这个，无论是翻来覆去的统计学嘛，就是这点东西了。翻来覆去也就是这些，
对，
也没有太多的新鲜的玩意儿。然后，我自己也看了自己的好多统计报告，年终总结，其中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是，就是令我比较吃惊的啊。就是啊，原来我注册这个平台已经这么久了。
对。
对，比如说豆瓣，我是2005年9月加入的豆瓣，这20年了。然后像那个微信读书，我加入也10多年了。然后像那个叫什么来着？起点中文也是2000几年加入的。反正都很早，现在一回头一看，天哪！我加入这些平台已经10几20年了，好久啊！这倒是一个感慨，就是说年度的总结已经没啥意思了。但是一个总的历史，就是你是比如说哪年哪月加入了我们这个平台这件事情，一看，哎呦，真的还挺久的，颇兴起了一种哎呀，想当年，哎，我是怎么用起来的？这种感觉还挺有意思。另外一个是我在豆瓣读书，基本上我每读完一本书都会在豆瓣记录嘛。然后，他统计了我2025年的读书有36本，其实后面又读完一本，是应该算37本的。他统计我的常读类型，这个我自己都吓一跳。33%是社会学。31%是女性主义，然后25%是政治学，就是我真的读了好多这种社会学和女性主义方面的书。这个
你
我自
自己
己，
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儿吗？
我意识到了我读女性主义的书很多，这个是我有意识的，但是我没想到社会学的书这么多，也有可能它是
这跟
重
分
置
类
计
有
算。
关。
有可能是重复计算的。
对，它跟它怎么分类有关，
嗯，
可能它把很多很多人文科学都归到社会学里面了，
还有一个呢，其实我是不太喜欢的，就是 B 站的那个年度总结啊，做得不好。他也给我出了一个年度报告，然后呢，他总结了一些关键词，一个关键词叫旅行，一个关键词叫旅游，各出现一次。我觉得你这个好像分类的实在也太糙了吧？
对，这个就是 tag 系统的问题啊，
对，这肯定
哪
是
些
内
规
部
定，
有
哪些
bug。
不规定？
对。对，其实还有一个标签叫日本，其实也是跟日本旅游有关的呀，但是它也放在那里。所以我觉得 B 站的这个总结，它的内部的数据统计系统估计还得再改进，这个不太行。
对，所以刚才老庄说这个体现出 B 站的标签系统，它的。就是我们讲标签系统啊，一般来讲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你要把你所有的标签都做到不重不漏，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但是你要对标签进行一定程度的分类，就对它的稠密度和分布的广度要进行一定的控制啊，就是你在同一个分析里面，你不能允许那种太过于稠密的同一个领域的东西出现。而且你要保证你分析的标签尽可能的散布在尽可能广的范围里面，不同的维度，比如时间的维度啦、兴趣的维度啦、不同的领域的维度啦，它要把它分开，要保证它的这个分析里面有几个不同的维度才比较有效。老庄刚才说的日本旅行旅游这几个，显然它就是过于稠密了，就在可能它就集中在一批内容上面。
嗯，是，
对，这个标签，我觉得还是挺有讲究的，而且挺不容易的。我们本身也做那个开源相关的标签，这倒让我
对，
想起来了。对，它要这种持续维护，哎呀，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大的挑战。好在我们现在也会尝试用 AI 的方式，对，但是呢，这个呢，其实也是要，刚才其实李老师我觉得说的挺好，就是你怎么把它的稠密程度。对，其实需要做一个平衡。对，这个呢，我确实觉得还
这个
挺有
它
挑
就
战。
是，其实，在 B 站这样规模的里面，它并不难做啊。它就是针对每个标签去跑它所有的内容啊。然后它发现，比如两个标签，它的内容的重合度足够高的时候，它就要去对这两个标签做一些处理了。就类似这样的东西，它要定期的在后台去跑
去跑，对，
啊。因为这个东西，它对它的，比如说推荐的准确度，它内
都非
容
常有关。
的评分，给流量的时候的一些权重都有影响。
对，
所以这是挺重要的一个基础设施，所以可能大家一直觉得 B 站的推荐系统做的不是怎么太好，跟这个也有关系啊。
对，
是的，对，这个呢，其实我觉得有些年终总结还是挺好的。这个呢，其实就看那个产品经理怎么去设计这件事情。我们其实，在上个月的时候也做了一个和蚂蚁做了一个 GitHub 上面的一个年终总结。对，就是你输入你的账号，然后呢，告诉你在这一年当中，你在 GitHub 上面的一些特色的一些点，比如说哪一天你是工作的比较晚，然后呢，你给哪个项目去贡献啊最多等等，然后呢，对，因为蚂蚁也比较擅长那个前端交互，对，实际上做起来还是挺受开发者欢迎的。对，就是这种也是有一定有趣度，就是让你在平时并没有注意到你这一年在某个平台上干的一些事儿，对，其实会让你回想起一些点滴。对，这个呢，其实也是一个年终挺有趣的一件事情啊。那至于我们那个每年我和庄老师做的那个中国那个开源年度报告。对，这个我们还没有开始去整合啊，
还没整完呢，要
对，
抓紧了，要抓紧了。你这
感
已
觉
经
就
是到新的一
是，
年了，
感觉每年就是越来越厚，越来越厚啊，这个内容。对，
这
这
个
也是
我
一
突然
个，
想起来啊，所谓的年度报告不是肯定的应该在12月31号以后再出吗？
是的，本 来
否
应
则
该
它
是
评
的。
价的都不是完整的一年。比如说这个它赶在12月中旬就出了，那它不是差了半个月吗？比如说，我看 B 站，我在最后半个月里猛刷一个类型，它不就丢了吗？所以，哎呀，我觉得年度报告还是应该在1月份出。
是。
你像比较严谨的财报，那都是季度过了之后要推迟个3周左右，才能把上一个季度的数据都整出来了。所以现在这个盲目大家都卷啊，往前赶，我觉得也未必是好事啊。你们1月份1月份出吧，能呈现完整的2025年的也挺好。所以我的感觉啊，就是现在年终盘点这个东西呢，它可做的事情真的很有限，基本上就是做一做你每年的一些统计，然后大家拼的基本上是美术方面的想法了，就怎么把那个交互啊、设计风格做得比较别致，都是在拼这种东西了。实际上以前曾经出现过有很创新的东西，我忘了是在
对，
2017、2018还是2019年，反正在附近。QQ 有一次出过一个报告，年度报告，结果把大家都吓傻了。他就怎么说呢？因为 QQ 跟微信还不一样啊，里面大量是匿名的嘛，就是很多不是真实世界的朋友，是在网上认识的朋友，在 QQ 上加好友，有很多围绕兴趣啊，比如游戏啊或者其他东西组织起来的一些群啊，一些好友。QQ 出了个啥玩意儿呢？就是推测，说这个谁可能是你多年未见的同学，那个谁可能是你的亲戚，就是出了一堆这种东西，然后大家纷纷表示准确率好高啊，都吓傻了。这个事儿对腾讯来讲其实是没有难度的，他一定能做到。他掌握的数据，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复杂的关系链，包括一些我不知道有没有用到实名制的数据啊，就算不用到吧，他也可以。很多的情况下，能够猜出你的一些隐藏的关系链，甚至你自己都不知道。这个他真能做到，这个别的公司不好说，但腾讯是一定能做到的。所以当时这个东西扔出来之后，大家就很恐慌。那个时候的互联网舆情其实没有现在这么的夸张。之前我们节目里面我说过这个道理，就是最近这些年，一方面是互联网手机。各种 App 它的节奏、它传播信息的节奏和密度都提升了，而且呢，也培养出了一堆的，包括自媒体，包括甚至官方媒体，他们去挖掘这些热点新闻，然后去推波助澜。这里面有一些是媒体，有一些是网络认知战的人等等各种各样的势力在里面，导致现在整个互联网上信息的发酵、爆发是明显的加速的。如果我刚才说这个事件发生在2025年的话，那得爆成一个多么大的一个新闻，我都不敢想象。但那个时候还好，过了日子大家就忘记了，然后腾讯也就吸取教训了，再也不敢发这种东西了。所以这个大数据这个东西啊，其实是有很多很意料之外的发现的，但是呢，由于各种原因啊，大家也不一定敢把它暴露出来。所以现在的感觉就是，每年应用的年终盘点总是就那么些东西了，这个是挺遗憾的一件事情啊。现在我怀疑很多大厂都已经是交差性质的了，就像刚才老庄说，支付宝做了一个一点都不宣传，它也没啥好宣传的，包括那些宣传的，比如说我们的听友群里面，大家发 B 站的、发小宇宙的比较多，因为我们是一个播客嘛。但是你会发现，它这些盘点里面。除了回顾一下自己的足迹以外，也没有特别多的运营营销的功用在里面，也不鼓励你分享，也没有鼓励你去做一些什么行为，买他的会员或什么都没有。好像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让我们有一种对这个 app 的好感，仅此而已。当然，这个也有价值啊，但是现在已经是一个标配，所以大家也都不得不做啊，就变成这么一种东西了。那当然，对最终用户来讲没啥不好啊，每年回顾一下，也就这样了。但还是会有一点感触的。好，下面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我称之为叫 AI 编程学啊，这个已经是现在一个显学了。在整个25年真的是有非常大的变化。在25年的年初，其实我从去年的年初，不是去年啊，现在要说前年的年初。24年的年初，我就在不断的尝试用 AI 来辅助编程了。但是真正让我感觉到整个事情有比较大的变化，实际上是在去年25年的下半年啊。二五年下半年对我来说有几个是比较重要的啊，一个是 GPT 五，它出了一个 GPT 五的 coder， 那个 coder 的能力，我感觉是一下子比之前提升了很多啊。然后就是 Gemini 三，这两个东西都是去年下半年，而且比较后面了，八九月、9、10月份的东西了。另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 Visual Studio Code 自带的那个 GitHub Copilot 变得相当的可用了。啊，我在它的帮助下，很多事情做起来会比以前要更顺一些。啊，于是在这个一些变化之后，那么体验就会有很大的变化。这个体验的变化直接就导致了你会更深入的去用，然后你会更深入的去总结、去思考、去学习，然后就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感觉了。那到今天为止，我倾向于认为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已经到来了，就是它真的已经能够提供非常实用的效果了。只是就是说，它没那么容易立刻得到这些效果啊，你还是有东西要学的，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今天我们来专门聊一聊这个 AI 编程学的状态，从我们的经验到我们对未来的一些估计吧。你们两位怎么看？
其实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聊关于 AI 编程已经聊了好多回了，只是没有从这个 AI 编程学或者说是总结经验这个角度去讨论啊。其实，前两天我跟李俊有过一次交流嘛，就是说关于这个我用 Cloud Code 背后对接了这个Kimi 的 K2 Thinking，就是这个模型。我不是花了好多钱，我们在节目里面说的花了好多钱嘛。后来在那个在咱们吃饭的时候，李军在说，就他是怎么用的，然后我才发现这里面有好多窍门，我当时是没有意识到，或者说没有用起来。所以我就在想，就是说那这个背后到底怎么才算是用得好？当然，这个背后的问题再扩展下来的话，就更大了，就是不同的工具有不同的窍门。
对。
那么，跨越不同工具的背后有没有一个统一的窍门？或者说，你基于这样的经验，然后，你怎么样去选择更合适的工具？这背后也需要一些窍门。然
是
后，
的。
再比如说，这些工具每一个都还在不断的飞速的发展，那你到底要怎么跟，或者说是怎么切？我之前表达的一种总体的观点就是，我们不应该对任何工具有忠诚度，什么好用用什么。但是以什么标准来切换呢？我可以没有忠诚度，但是我到底该怎么切换呢？这个背后其实都没有被总结起来。
对。
然后其实那天在跟霍炬在聊的时候，就是那个什么什么大神啊，那个人。就 Steve 啊，还是 Steve
啊，Steve Yeager 啊，
Yeager，对，就
对，
他不是做了一期播客，然后跟人聊，发了很多暴论嘛。
对，
其实他里面讲什么，一个人要有2000小时，当然不讲1万小时啊，要有2000小时什么什么的练习，他才能用好这个 AI 的 coding。其实我的第一反应是反感。
嗯。
为什么反感呢？因为一开始我原来就讨厌所谓的1万小时理论嘛。它现在虽然降到2000了，难道就有道理了吗？也不是，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时长的问题，而是就我们在那个小群里面就在说嘛，就是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 AI coding 的实践者和探索者的一个社区，很多经验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办法去交流，去汇总起来？其实我今天聊完这个事情以后，我回头想去找找资料的，就是当年 IDE 这样的东西出现的时候，对于程序员来说也是一个新东西，就集成开发环境。那么大家肯定也要花时间去交流 IDE 到底该怎么用啊，还有当然也会去讨论要怎么样往 IDE 里面加更多的新东西啊、新功能啊，以及我记得 IDE 那个领域里面有一次非常重大的更新，就是 IDE 后面能够非常方便的帮程序员做重构了。这也是其中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飞跃啊，就是我忘了是哪一个 IDE 了，就是 JetBrains。
重构这个东西，它其实早就能做，但是这个重构做多好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难讲的。早期的重构是基于 比较完整的一套逻辑去做搜索替换。
嗯，
但是后来有一个重大的升级，其实是语言服务器。
对。
就从有 language server 之后，它有个好处，就是它实际上相当于把编译器里面的一部分东西前置了嘛。
嗯。
就编译器，我们都知道它有编译器有前端和后端，它把其中的一部分功能把它前置到 IDE 的编辑的过程里面。这个编辑的过程实际上是对你写的源代码已经提前的在背后把那棵语法树给构建出来了。所以当你在某个地方去写啊 name 等于 name 的时候，他知道前一个 name 指的是啥，后一个 name 指的是啥，然后他也可以跟整个项目里面其他的文件去比对，你前面这个 name 实际上指的是啥。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文本匹配，而是语法树级别的搜索替换。所以当这个能力具备之后的话呢，重构就变得更加精准了。这个是确实是不断在发展当中的。说白了就是代码的静态分析。它实际上是本身就在不断进步的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对开发者来讲呢，很多开发者其实他不一定知道他背后的东西，但他能感受到的是，哎，这个比以前更好用了，更准了。所以现在的 AI 的这个东西啊，它其实还没有完全的用到所有的这些能力啊。做的比较好的一些 agent 的工具，它跟我刚才说的，比如说 language server 这样的机制，它可以很好的去协同。但是更多的工具，它其实为了兼容啊，为了各方面的原因啊，因为这整套东西的配置和协调的，让它运作起来这件事情本身就挺麻烦的，是有一定门槛的。所以可能很多情况下，它索性就不用这些东西了，它就把这东西变成另外一套机制，然后把另外一套机制 token 化之后，直接用大语言模型本身能力去做。这两部分怎么平衡，我觉得本身就是 AI 编程学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啊。
对，我刚才有一个启发，就是庄老师说的，我们需要有一个好的平台或者是社区去不断交流 AI 编程或者是大模型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挺有必要的。对，为什么呢？就是现在 AI 工具，对，就是这一波的，它其实和我们以往用到的一些还挺不一样的。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更新迭代速度挺快，并且呢，它也挺具有一些不确定性。对，就是很多的一些不确定性，它是需要用户自己去感受和判断的。而且呢，现在的这些工具，它能够干的一些事儿，其实有非常大的一些空间。对，那从我自己的感受来说的话，我也是在边用的过程当中，最开始可能不当一回事儿。觉得它只是一些玩具，或者是不能够做一些严肃的事儿。但是呢，当你用的足够多，并且开始积攒一些经验的时候，其实你还是挺有一些体会和它的使用的一些方式。这样的话呢，可以更好的去驾驭它。对，那当然，因为我也有，包括像两位李老师啊、庄老师，我们可以平时很多时候会去交流。并且呢，像庄老师、李老师都是特别喜欢，也挺喜欢这种尝试这种新鲜事物的。对，我觉得对我的帮助其实还挺大。但是对于其他的人来说，对，虽然我不赞成那个多少多少小时，但是呢，我是觉得能用尽用，然后呢，更多的去感受这件事情还是挺重要的，特别是在当下这一波人工智能的发展。而且呢，目前我个人觉得还看不到它慢下来或者是稳定下来的一个趋势。这是我现在一个感受。
另外还有一个，我在另外一个群里面看到的，就是有一个家伙在吐槽大家。其实今天其实很巧啊，前面霍炬还在推荐说那个 GLM 4.7，如果出来开源版本的话，可以试着去用一用嘛。然后我就在另外一个群里看到有一个朋友在说这个他用这个什么 GLM 4.7被坑得厉害，然后把他的整个工作都回退掉了，恨得要死。然后我在想的其实不是模型的问题，我在想的是这些 agent 的安全性怎么保证？你不能这样乱来啊！就是有些事情，一个靠谱的工具，它本来就不应该犯这么大的错误呀，就这种感觉。
对，但现在的工具都有很强的实验性质了，所以必须得做好备份兜底的策略。所以，Git 是必须要用的。 而且要经常的在 Git 里面去设置检查点，
是，
这个几乎是必须的，而且要给它设置一些限制，比如说某些文件是绝对不能动的，只授权它去改变一些文件，另外一些文件，比如说它要去改一些配置型的文件，你没有放在 Git 里面的。最经典的就是我每个项目里面都可能有一个环境配置的文件，里面有我的重要的 key 啊什么东西的，这东西是不会放到 Git 里面去的了。那么这些文件就绝对不允许它动，这些都是需要去积累的一些经验吧。就是说刚才老庄提到那篇文章我也看了，这个 Steve Yeager 呢，他是很老资格的程序员了，在硅谷好多不同的公司待过，也是一个实干家，就是他也不是什么科学家或者什么大牛或者什么 CTO， 也不是，他就是一个特别牛逼的程序员，资历非常老啊，90年代初就开始入这一行，到现在30多年。他的很多观点我觉得是印证了我们个人的一些经验，当然他有些观点我是不是特别认可，比如说他提到那个2000小时，2000小时他其实就是国内翻译的可能漏掉了，他原来讲的其实不是2000小时，他原来说的是200到2000小时，就不同的人可能会不一样，这很正常，这是对的。他一方面在讲这个驾驭 AI 编程需要2000小时，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说，他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啊，叫初级开发者的复仇，叫 Revenge of Junior Developer。 他这篇文章的核心点，包括他这个访谈里面他也反复提到，他就说很多老程序员反而是拒绝去拥抱 AI 的这个新手会更加的容易去驾驭这些工具，但是他又说需要2000小时。如果一个人编程尝试实践，不说2000吧，1000小时或者500小时，那他已经不是新手了，他已经是有一定经验的人。所以这个就有点矛盾啊，很多东西有点过于暴论，但基本上有些观点我觉得是比较有共识的。提几个我感触最深的点，第一个就是我认为现在对所有的，不论你已经是职业程序员还是你有意去学习编程的人，好消息是现在的 AI 的一整套工具是真能出活。我最近不是做了一个我很早以前就想做的一个事情，就是一个围棋的工具，围棋的 GUI 的工具，能够帮助我去用 AI 去分析棋谱，能够跟 AI 去练习对局，还能够编辑一些棋局的样式，我可以把它固化下来在别的地方去展现，类似这样的功能集成在一个应用里面。这东西我以前根本不敢动手去做，我以前用过一些这样的工具，有一些我觉得还不错，但是不够好啊，我想改进它，或者干脆就想自己做一个。比如以前我用过一个工具，那工具从功能上来讲我觉得很满意，但是界面丑死了，就用多了我都会觉得哎呀，这怎么这么难受。我一直想自己做一个自己觉得很漂亮又很方便，速度又很快，响应很迅捷的工具，就不敢动手，因为我预估这样的一个东西起码得花我半年时间。然后这一次我动手做了，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圣诞节开始的，正式发布是元旦1月1号，一个礼拜。就我自己去啃的话，半年不知道，几个月肯定是要的。在 AI 的帮助下，就一周就搞定了，所以它真能出活。但坏消息呢，就是它不容易，要学的东西一点都不少。就是你从一个，不管你是程序员还是非程序员，你要学会到这个程度，那中间确实是要学一些东西才行的。这是我觉得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判断。另一个判断呢，就是我不太认同有些人的观点，就是你拥抱 AI 编程就自己一定不要写程序了，你一旦交给他写，自己不要动手了。这个呢，我有所保留，因为我的经验里面，我发现有一些门槛是现在的 AI 还是搞不定的。这里面有几个东西啊，第一个，到底做成什么样？这件事情，AI 目前会建议，但他的建议不完全可靠。他每次提的建议，你要去做一些选择。如果你完全不做选择，让他由着去，它会导致两个问题。第一个是现在的 AI 的记忆是不稳定的，它有一些记忆，但是到底有多长时间以及多复杂的记忆是非常不稳定的。我经常一个晚上工作，比如说3个小时， 他有的时候他能记住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的一些约定，但有的时候就在两三个迭代之前的他都不记得了。这个原因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的大模型处理非常长的 token， 非常大的长时间的记忆，长时间记忆无非就是很多东西它都放一块了嘛。那这个就是变成一个很大的上下文，这个很大的上下文它的处理，它无非是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它在客户端就对这些上下文进行压缩，所谓的压缩就是去掉它认为不重要的，留下重要的。那么这个压缩的过程就一定有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它也许正好压缩掉的就是需要记的东西，这是一种处理方案。另一种处理方案就是不管所有东西全打包一块送上去，让 LM 来处理。那这个时候就非常依赖于 LM 本身的能力，LM 本身它也会面临对长的上下文的处理的瓶颈。现在还没有哪个 LM 能做到说我对长的上下文跟短的一样完全没有损失的去处理，这个不是不能做，而是成本太高了，高到你无法承受，所以它多少都还是要去做一些特殊处理的。这种特殊处理当中呢，跟人类就会有区别，所以。关于需求，关于你要做成什么样子，这件事情你一定要非常清晰。你可以在某个时间节点不清晰，但是你一定要在足够快的时间里面快速的迭代或者快速的跟他探讨之后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你到底要什么。这是第一种，我认为短期之内 AI 没有办法代替人类去做的，很长时间你都不可能做到说我就要这个东西。至于具体做成什么样，你看着办，你一定做得不错啊，不行，这个现在做不到。第二个就是某些情况下 AI 会钻牛角尖，比如说遇到一个 bug，它就解决不了。你反复跟他提这个 bug 的出错信息给他，或者你告诉他你的这个表现不对，我要的是另外一种表现，他可能就反反复复的试各种各样的东西，但他最后就是改不对。这种可能性就非常多啊，有的时候是他思路就错了，他没有抓准那个真的问题的节点，就是归因错误。他归因错误之后，他很难跳出来。第二个情况就是碰到了倒霉的事儿，比如说这个东西就是你使用的某个工具包或者某个 framework 里面的 bug 啊，这种情况它就会在里面钻牛角尖，但人类会比较快的意识到这好像不是我的问题，然后去做一些验证之后发现真的不是我的问题，那我就要么我先忍着，反正它影响不大，那我就忍着；如果影响大的话，可能我就必须另辟蹊径了，我就必须把整个路线推倒，另外换一个方案。那这种灵活的转身，现在的 AI 也不太擅长，啊，这是第二个场景，就是人类必须要去介入的，啊，第三个场景就是切分任务的力度，这个 AI 现在也不太有数，说难听点，就是 AI 对自己的能力呢，判断不是特别准确。比如我最近用的最多的是 Gemini 3的 Flash，啊，这个东西实在是太棒了，就是它输出的效果几乎跟 Gemini 3的 Pro 差不多，但是价格是三分之一，所以我最近不亦乐乎啊，直接用这个 Flash。这个 Flash 什么都好，只有一点，就是它经常过于乐观。我经常会说啊，我们今天要实现这么一个大的功能，这功能我把它分成了三个步骤啊，这三个步骤，第一个是这个，第二个是这个，第三个是这个啊，第三个里面呢有些东西我们还不确定，到时候我们要再确定一下才能用来做。我说你根据这个可以去出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然后我们一步步来执行。他说好的，然后就轰隆轰隆把三个步骤全做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实际上现在的 AI，它在执行一些复杂的任务的时候，它其实是有能力上限的。我个人的经验是，如果它一次性改动的文件超过一定的数量，比如改了七个、八个、10个文件，而且改的主题不一样。主题的意思就是，比如说改个名字，我在某个核心文件里面改了一个接口，然后那跟它相关的七八个文件都要改接口，这种不算啊，这种属于是一个主题，没问题的。我说多个主题的意思就是，它是实际上做一个复杂的一个排错，或者是比如我经常碰到的问题就是跟多线程啊、跟并发处理有关的之间出现了一些失去同步啊或类似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它去改，它就尝试性的在很多文件里面做修改，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另一个就是我打包了多个功能，我一次说了三个功能给他，这三个功能在我看来都是每个功能只需要改一行就能修复的，那这种就问题不大。但是如果这三个功能每一个都是需要从头设计一些东西的话，那它裹在一起也会比较容易出问题。 所以有的时候你要非常明确的告诉他，你这一个 iteration 这个迭代必须只解决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解决之后，你认为解决之后，必须我来验证它，验证完毕了，我们再继续下一个，所以现在我的一个感触就是，我们要学会去控制每一个 iteration 每一次迭代的规模，就是我们上次节目里面我开玩笑说 one more turn 对吧？
嗯。
这每一个 turn 每一个回合你到底做多少事啊？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太少呢不划算，太多呢失败了你可能要反攻也不划算，所以你要去把握其中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折中。那这个折中其实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它跟你的工具跟你的大模型跟你那个应用的特点都有关系，所以只能靠你去慢慢把握它。那好在现在做的比较好的工具呢，它有非常好的回退机制。我之前讲过一下，比如我现在用的比较多的 GitHub 的 Copilot， 它有两层的回退的机制。一层是它本身，它每一次修改的代码，它会在编辑窗里面提示你的 diff， 就是我到底改了哪些，删了哪些，增加哪些，修改哪些，都会用红绿的那种对比把它展示出来。你可以针对每一个片段，不是每一个文件啊，是每一个片段去选择我是接受还是拒绝。这是第一层的回退。第二层的回退它是一个 iteration， 就是我刚才讲的 one more turn 的那个 turn， 就是我给它 一段指令，它就轰隆轰隆干活，这一整段我是可以一次性的 undo 掉的，也可以一次性的把它 redo 回来啊。所以它提供了两层，就是从代码片段级到整个 iteration 级的回退和重做，然后我还控制着第三层，就是 Git 的这一层。我一般会做一到两个或者一到三个 iteration， 直到我关注的某个完整的功能实现了，我就会提交一个 Git 里面的 commit。那所以有三层的回溯和重做之后呢，我觉得基本上可以控制它的力度了。那这里面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对 AI 生成的代码，我们到底要不要去读它？我可能尽量不去改代码，但真的有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啊，他改不了，他改不好。比如前两天我看了有一段代码，他连续写了四个函数，这四个函数在我看来其实就是一个函数，我只要写一个函数，其他几个都只是对他的一个非常简单的调用就完了。我说你把这四个重构一下，他重构的结果非常的难看，就完全没法理解啊，我就干脆自己手动把它改了，这是很罕见的，大概一个月里面就一两次这种情况。其他的情况我都不会去动它生成的代码，但是呢，我真的会去看它的代码。看它的代码是这样啊，就是我慢慢的练出了一种能力，就是我比较快的就能看出它改的代码是靠谱还是不靠谱。它改的位置大体上对啊，然后呢，改的篇幅也大体上对，那我基本上这种代码我就先相信它，除非我测试出现问题。但有些呢，我一看觉得奇怪，我让你做这么一个功能，你为什么去改了那边的代码？我会停下来问他，我说那个改的到底是啥，很长一段啊，可能删了几十行又加了几十行。他说我干了这样这样一些事情，我会去验证一下是不是像他说的这样。他很可能是我突然发现了之前的问题，我顺便又去改了一堆之前的问题。现在 AI 很奇怪啊，他会有自我的意识的，他会说这个东西我在做你要我做的修改的时候，我发现这部分代码有提升空间，我就把它改了。这种事情会有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会仔细看它的代码到底做哪些事。如果碰到很重要的修改，比如说逻辑上的比较重要的底层的一些重构，这样的一些比较我认为关键性的任务，我会很仔细的看。但是一些纯功能性的、边角性的或者格式性的东西，还有一些简单的重构，我通常都不看，因为这东西它成功率非常高。但这也不是一开始就这样，我一开始都会看，后面我发现这些东西问题不大了，然后我就放开让他自己去做了。所以这是一个过程啊，这种经验我个人认为目前是逃不掉的，就任何人去都要花这些时间。那有人会问了，你为什么要管他到底做的对不对呢？原因很简单啊，因为有些 bug 他消不了呀，他就死活改不对那个 bug， 最后还是要我上去帮他才行啊。如果我完全丢开了这个代码的框架结构，那我就完全没有办法去帮到他了，这个时候出现 bug 真不知道怎么办，就死在那里了。所以我个人的经验是，宁可把这种工作和劳动 分散到一点一滴，而不要是前面都完全听他让他去搞，然后到卡住的时候形成一个巨大的壁垒，巨大的一个痛苦，那个反而不好。另一个我发展出来的技巧就是我会经常性的让他重构，这个重构呢也没有特别的考虑，就是比如说我看到他某一个代码文件特别长了，我就说你把它重构分拆，然后看他的重构方案，然后对方案做一个简单的评估，比如他方案基本上靠谱，那我就让他去做。做完之后呢，在每一个拆分出来的重构出来的文件里面呢，会做一些简单的注释，防止他以后忘了，或者我也忘了。你只要保持你的每个原文件不要太大，那么你后续的成功概率也会比较高。我的一个感受不一定对啊，但是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有道理的，就是当你某个原文件特别大的时候，它在跟这个原文件有关的所有的修改里面都更容易出问题。所以你最好保证你的原文件的大小，比如都不要超过1000行，都在400-500行以内最好。然后每个文件呢，它做的事情是相对内聚的，相对做的是同一类事情，那么它也比较不容易去犯错误。而且就算它犯错误了，你也比较容易去跟上，去接它这一块。所以这个是一些例子啊，其实这方面的经验还有很多啊，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些经验就是我刚才说的，你要一点点去学的。然后这些经验呢，跟你以前自己或者你跟人类的伙伴一起编程的时候会不太一样，它是全新的。然后呢，它跟你用的工具也有关系。比如说我现在用的多的就两个，一个是 GitHub Copilot， 一个是 Ada。 那些主要使用 Cloud Code 的，它的体验可能跟我完全不一样，因为这两个工具，就是 Copilot 是代表了一个类型的工具， Cloud Code 代表另外一个类型，他们的很多底层逻辑是不同的，那可能体会就完全不一样啊。当然也会有些共性啊，可能跟我刚才说的是类似的，但是也有一些会非常不同啊。所以这东西呢，我觉得在目前阶段就最好的办法就是多试，而且试一点有难度的项目，有足够复杂度的项目。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之前在节目里面也提过的那个 agents.md， 这个是 OpenAI 提出的一个设想，一个标准啊，他希望能够统一其他的一些工具的类似的一个文档，就是给 agent 使用的一个文档。这个文档里记录你的项目的需求啦，关键的设计决策啦，记录一些任务完成的进度啦，类似这样的东西，就帮助 agent 建立一个有效的又非常紧凑的一个记忆体，因为你不能完全依赖于 LM 的记忆，那个是经常会出问题的。这个工具其实也挺好用的，比如说里面我经常习惯性的会写一个段落，这个段落叫做 boundary， 就是一些边界。什么叫边界呢？其实就分三段啊。第一段是你永远要做的事情，就只要你发生这个事情，你就应该做这个。比如说你每次修改了某一个源代码，你就要执行某个批处理去重构一个动态库啊，这个就叫做 always do， 就是永远要做的事情。第二类呢叫做 ask before do， 就是你做这个事情之前你一定要问，你要向我去确认，然后再继续做。比如说你要修改某个特定的文件下的 config， 我要求你一定要 ask before do， 你在做之前必须要问我，否则你不能改。然后第三种就是 never do， 就是你不能做的事情啊，就是在我的环境里面你这么做会一定出问题的，我会告诉你几件事情不能做。因为好的 agent 它会设计为在需要的时候自动的去读这个 agents.md， 所以你可以把一些这样的东西当做是 system problem 就写在里面，那你就不用每次都说了啊。比如说我现在就写了一个，就是永远不要在一个 iteration 里面去做超过一个 major task， 一个主要的任务。以前我就不厌其烦的要跟 Gemini 说，我说你每次只做一个步骤，我确认之后再进行下一个。那他经常会忘记，我只要不说，他就会一股脑把我列出来的任务全做了。但是我就把这个要求就写到 agent.md 里了，他就少一点。不是完全杜绝啊，他并不是一定就真的像你说不做，他就真的不做，他也会有那种桀骜不驯的时候，但是会少一些。就类似这样的东西都是慢慢要去积累的。所以为什么上一次也说嘛，今年我们想搞一个课程， 就是把这样的一些工具或者经验能够汇总一下，跟大家去分享。刚才老庄提到这个社区的问题啊，我觉得现在社区其实挺难做的。
是啊。
就在线的讨论区好像是一个已经历史遗物，大家都不知道它是怎么运作了，那很难。要么就是很封闭的，像群啊，或者是一些频道啊，就是内容创作者和他的粉丝组成的群体。但是以前我们玩的论坛，它的特点是有很多的内容创作者，然后很多的内容创作者和他们的消费者混在一起，大家一起去讨论。这个时候碰撞，尤其是对一些新东西的一些讨论，会更加的容易出东西，而不是像现在我们熟悉的，都跟着自己追的一些 UP 主，然后这 UP 主之间还没有很好的联动，没有很好的互动的那种情况。其实对我们这些内容创作者来讲，我们是比较郁闷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创作动机会变弱，因为我单向输出嘛，就是我说了一些经验，然后大家读了，读完之后也不知道咋样了，所以这个是现在比较难搞的，所以我们还是先输出吧，有东西就输出啊，但是怎么弄一个真正有价值的讨论的环境，这个可能得慢慢来摸索啊。现在这个互联网的生态真的非常不利于这种讨论，很罕见，就非常难搞起来。
其实我很怀念啊，当初我在 Java 的时候，我记得我搞过一个东西叫代码擂台，就是我发一个帖子，然后说一个什么什么问题，然后大家在下面贴代码，然后就会聊得非常的嗨，因为每个人的解法、每个人的思路啊，什么都会在那个下面聊。其实这种长进是很快的。
是啊，因为大家水平相近，然后又都是在一线实践的，那互相的，就是我可能某个时候我多试了一点，告诉大家，然后很快有人会试的比我更全了，然后又告诉我，所以那种情况就它的怎么说呢？就是它容易产生那种化合反应。现在的网上的内容都是单向的啊，输出接受，输出接受，就比较缺化合反应。然后一个点就是上次老庄提到的成本的问题，成本这个问题很复杂。现在我觉得啊，跟你选择的 M 有关系，跟你选择的工具有关系，跟你选择的不同的工作模式也有关系。像老庄之前用的方案，它有两个特点我注意到，第一个是用 Cloud Code，Cloud Code 是更倾向于把更多的内容打包送到大语言模型去的那种工作风格，这是第一。第二呢？你采用的是直接连你的 API 的 key，对吧？就是你直接连这个 Moonshot Kimi 的那个，它不是套餐，是实打实的一个 token 就算一个 token 的。
对的。
这种呢也比较会亏一点，因为有一些编程工具的套餐，它其实是会便宜一些。比如你可以去考虑研究一下 JM 最近推出的有一个专门对 Code Agent 的一个套餐，好像是会便宜一些。要么就是试一试我现在用的 GitHub 的这个套餐，GitHub 的 Copilot 这个套餐是我现在用的这个套餐是1个月10刀，这个十刀里面包含了600次的它叫 Premium 的 Request，它这个 Premium Request 它是这样的，就是你如果只是聊天，比如说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回答你，中间不涉及任何 code 的处理的话，它是不算的，它是有一个无限的这个套餐在里面包含在里面。只有那种动代码的，它才算 agent request。然后这个600次呢，跟价格还有关系。比如说我用的这个 Flash 啊，Gemini 3的 Flash，它是0.33啊，就是三分之一。也就是实际上我如果只用 Flash 的话，那就一个月有1800次。一千
还是
八
很
百
吓
次
人。
的意思啊，就是你假如30天每天都做的话，一天可以有60个请求。60个请求你可以粗略的理解为大概是四五十个 iteration。四五十 turn，那其实大部分情况下是够用的。实际上，我12月份是第一次不够用，十 二月份有点疯狂啊，这个超了3刀，3.5刀的样子啊。当然也不能这样算，我12月份也是后半段才开始用 Flash 用的比较多，前面是用乘1的 GPT 5.1的 Codex，后半段开始用 Flash 是3个 request 才算一个，就这种套餐比直接用 token 应该是会划算一些。所以这些都是省钱的方法。再一个点就是我刚才说的，一定要控制你每一个 task 的规模。 控制多大，这个不好说，这个你要自己去摸一下。但是一旦你摸准了，它是一个平衡，就是你每个 iteration 做了足够多事情，但是呢，又是一个可控的规模，它成功率会比较高。就是你需要返工的比较少，返工是最浪费的，不论人干还是电脑干，那都是这样的。就实际上 AI 帮我们省的时间，是它做设计以及堆代码的时间。一旦返工的话，它浪费时间跟人类是一个道理。它是做详细设计和做代码的生成这个部分远高于人类，但是思考需求啊，做架构设计啊。以及做错了之后的返工啊，这跟人类没区别，这些都还是要人类做的啊。反正一次节目里，我觉得经验也说不完啊，只能想到哪说到哪，就是把一些最近的体会都倒出来啊，大家可以看看有什么参考。以后有时间我们可以更系统性的总结一下啊，发个课或者什么之类的。
我提供一个失败的案例，或者说是错误的经验啊，就是其实刚才李俊帮我总结的，我用那个 Kimi 啊，用那个 Cloud Code，其实最大的问题是我自己太贪心了，我在想用 Ruby 写一个 IEG 的框架，从头到尾写一个，然后呢，而且我还全面的使用了这个测试驱动开发。到后面它已经有500多个测试用例，然后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让他帮我规划了十几个阶段嘛，14、15个阶段，每个阶段做一点事情。一开始的时候只有比如说十几个，每个阶段十几个、20几个测试用例的时候，其实很愉快的。但是到后面的话呢，我就每次我就其实我是在测试它的上限一样的，就是想让它先跑全量测试，跑完全量测试之后呢，把所有失败的测试修掉。而且一开始还很贪心的，就想让这个我把，比如说一次测试里面有25个失败了，我就把那25个失败的那个报告贴给这个 Cloud Code，然后他就一口气的丢到 Kimi 里面去，让他帮我全修掉，然后就在那里反复滚，反复滚，这就特别费钱。
这个主要的问题是它很难做到一次性搞定。
对，而且更惨的就是说。哪怕你这一轮的已经修掉了，等到下一轮你再开发点其他的功能的时候，它又报错了，然后又得再修一遍。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错误的经验，就是说我最开始都是在划分任务的时候，其实应该是一个一个的模块分别作为任务，然后呢每一个模块它做完就应该不动它，就放那儿，然后做第二个模块，这个模块做成什么样子结束不动它。而不是按照他帮我想当然的去划分的任务，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然后其实每次做后面一个阶段，都会把前面阶段搞坏掉。
这个也是我同样的感触啊，就是现在的 AI，它在这个方面的意识没有那么强，它有一些意识，但不够强，就是隔离，就是隔离其实是降低复杂度的很好的方案。而且复杂度降低之后，你返工的概率就降低了。我现在摸索下来，觉得 AI 跟人类是类似的，它对复杂度的驾驭是有上限的，所以你要摸准它这个上限，每次让它处理的任务啊，它的复杂度不要超过这个上限，那你就赚到，是吧？就尽可能多的做事情，但是不超过这个上限就好了。但如果超过的话呢，它就会经常来回来去的倒腾，比如说一个错误可能出现好多次，反复出现。
反正我的总结就是要贪，但又不能太贪。
对，所以这个要去摸啊。我现在就是摸不准的时候呢，我宁可小一点，就确保它改的在一个范围之内。有的时候我看它不对劲了，一下子改了好多文件，我就立刻暂停、回退、重来，及
这
时
个没
刹
办法。
车啊。好，那这个反正我们今天先开个头吧，算第一次比较深入的去聊一聊 AI 编程的一些经验和想法。我总结一下，就是。就还是我刚才说的，好消息是真能出活，坏消息是你要学的东西少不了，甭管100小时、200小时、1000小时、2000小时，反正你要学很多新东西，你要有这个心态，你要做好准备去学这种东西，那你就问题不大，因为不管怎么说，现在去学这些东西都比以前要更容易。然后就是刚才老庄说的，我觉得要多交流，想各种办法去多交流。好的，看看。 两位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
好，我们这里没有了，
没有了。
那我们今天主要的话题就是这些啊，谢谢大家。
好，拜拜，
好，
谢谢
谢谢
你，
大
拜
家，
拜。
拜拜。